为平安，很感恩今天能够受邀约来到 BRG 的平台，然后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一家，虽然是我啦，但是是我们一家生命的见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而且这个感觉好特殊哦，因为之前是因为透过仙女群，就家教会仙女群这个平台，那我们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认识到怡恩姐在北美这么多的家人，然后经过18次的分享之后，今天我们能够受邀到这个平台。那过去是我们是听众，那今天我们变成分享，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先做一个祷告。那这个是我太太玉君，然后这个是我们家的 baby Sammy， 对，他在过几天就要满一岁了。那他跟大家打招呼，对，那他今天也会
好可爱哦。
见证的一部分，嗨，
哈利路亚，嗨，海妹，
感谢主，
好像说他说我爱你哦，
好 ，Sammy，OK，、okay、
他一直在说爱，
好，那我先为今天的分享做一个祷告，好，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被召聚在这个平台，抓这样的连结都不是出于偶然，在这样的短暂的碰触里面，必定能够擦出永恒的火花。谢谢主，让今天孩子圣灵你就高在孩子的身上，让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抓，谢谢主，抓让孩子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抓，谢谢主，就是见证你在孩子生命中那奇妙的作为，因为那真正的神迹就是你在孩子人生中画过的每一道痕迹，那孩子所诉说的彰显你的荣耀，也就是孩子在每一个人生的高山低谷与你之间那刻骨铭心的经历，就是孩子与你之间的爱情故事，那是 Glory God's Love Story。 愿这样的荣耀能够借着这个平台更多的就是要吸引万民都来归向你。愿主大大的赐福，圣灵恩高的同在，垂听孩子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就把握时间来分享我的生命见证。那姓丁，我叫张豪，那我今年45岁。那刚刚大家看到我太太玉君，那我们两个其实我们相差了15岁半，她今年是30岁。那这样的过程待会在见证中跟大家分享。那我先分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那我的原生家庭呢，是在我6岁的时候，我的原生家庭基本上就已经破碎了，我的父母亲就离婚。那我爸爸那个时候是因为经商失败的缘故，然后就等于是被通缉了在台湾，然后就逃到美国去了。那留下了我妈妈，然后还有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对，在照片上看到那个就是我哥哥。对，那妈妈就这样独自的早上在保险公司工作，晚上呢她去红包厂，西门町的红包厂唱歌。红包厂就是一些就是退休的艺人，他们会在那边驻唱。那我妈妈早期是台湾的歌星，叫赵小军，那后来她就是也用歌唱的这个专业在养育我们两个孩子长大。那这是我的原生家庭。那成长背景就是因为从6岁的时候我的家庭破碎了，那我的性格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我自己说不上来我的心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个伤痕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去描述的，但我的性格就开始偏差，我的课业也一落千丈。那一直到了我5年级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吵着说我很想要有爸爸，我看到别人都有父亲，我也想要有父亲。那妈妈不忍心看到我整天就是哭闹着希望能够看见爸爸一面，虽然妈妈在爸爸对她所造成的伤害有很多是她没有办法饶恕过得去的，但是妈妈还是忍着她心中的那种不能够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前夫对她造成的伤害，陪我去到了美国，整整我在那边待了1年。但是因为我是继 等于是寄人篱下，因为我的父亲在美国又再娶了一个太太，也是台湾人，然后有了他们的家庭。所以我妈妈把我送到那边离开之后，有一年的时间，我等于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孩，虽然我的父亲在我身边。所以一年之后，我实在没有办法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所以我回到了台湾。那我的小学因为这样子迟延了一年，我等于回到台湾重读五年级。那我的同学都已经到六年级，他们也会回头到教室说哈哈哈，丁章好，留级生。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留下了一些伤痕在我的心中。那到了小学毕业之后，我这个人其实生性是比较懦弱的，所以我看到那个台湾的国中，我去新生报到的时候发现，哇，那个一楼的黑板上全部都刻着一些很难听的这些脏话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去到上国中会被霸凌，我就跟我妈妈说可不可以把我送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妈妈那时候虽然一个人抚养我们两个孩子很辛苦，但是她还是尽力的把我跟哥哥都送到海外去读书。那妈妈把我送到了南非，然后后来我跟哥哥又到了新加坡一起读书。那最后呢，我因为兵役的缘故，我不能够再回到台湾，所以我就在国外其实算是漂流了一阵子，就是要想办法取得国外的身份。因为我的哥哥的父亲是马来西亚人，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离我的生父离开台湾之后，我的户籍，我的名字就被登记在我的哥哥的父亲的名下，所以我等于就变成他的养子，那就能够啊，那他是马来西亚籍，所以那个时候他希望能够帮我取得马来西亚的身份，就可以不用当兵。但是我实在受不了在国外的这种孤单寂寞，虽然好像在海外读书让我在台湾的朋友跟同学都很羡慕，但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都在台湾，一个人置身在海外的那段岁月，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孤单，所以这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头也留下了一些伤痕在我的生命里面。那回到台湾之后，那当然就必须要服兵役。那当了两年兵退伍之后，我妈妈才告诉我，在我当兵的头一年满的时候，我的哥哥他25岁，他从新加坡离开之前，他跟在新加坡认识的女朋友也是台湾人就结婚了。那我哥哥是在美国生，所以他有美国籍。那他的我的等于那时候我的嫂嫂她嫁给我哥哥，他们俩就一起去到了美国，去到了西雅图，然后我哥哥就读华盛顿大学。那我的嫂嫂也因为哥哥的缘故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那后来我的嫂嫂就是在感情上对我哥哥有辩解，爱上了一个加拿大人，后来他们就离婚了。那哥哥在华盛顿大学其实也读到毕业，可是在他毕业之前，他看到他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都已经找到工作，他始终找不到，所以在婚姻破碎、感情的绝望，还有在已经都快毕业了始终找不到工作的绝望中，我哥哥25岁那年选择在美国上吊自杀，结束了他很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噩耗就当然传回到了台湾，但是我的妈妈跟我哥哥的父亲，我的养父是完全来不及去到美国，因为他必须很快速的就火化，所以我的哥哥的骨灰后来是被运回到台湾，就是爸爸妈妈是根本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那我跟我哥哥的感情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两个在不同的国家，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交流跟联系，但在新加坡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读书，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感情是非常要好的，所以这个也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画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痕。那因为从小对家庭的爱是缺乏的，再加上成长过程当中有这些种种的在冲击着我的生命，所以最后我把我对爱的那份渴求，我就转移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谈感情到沉溺在性关系上，从交往一个女朋友到变成交往两个女朋友，到最后是我一天在跟四个不同的女生交往，我的性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甚至每一个女孩子 我都让他们怀孕、堕胎，加加减减起来，总共至少让这些女孩子总共多了二十一次的堕胎。我变成一个根本不会懂得尊重生命的人，然后渐渐的在所谓的男女之间都已经这么混乱了，我还不满足，我想要寻求更大的刺激，所以我就开始去嫖妓。嫖妓到后面我自己还染上了性病，那是我在不认识主之前人生我的人性最丑陋的时段。因为当我知道我自己染上了性病，我头一个直觉就是死定了，但是我不要自己死，所以我瞒着我当时所有交往的女朋友，我把我身上的性病全部传给他们。当我看到他们身上有性病的征兆出现的时候，我心里是太好了，又拖一个人陪我去死。可是当我的检验报告出来，知道我的性病不是致死的，是可以被医治的，是有药可医的，我很残酷的就把这些被我传染的女孩子的关系全部都断开。那这件事没有让我真的很绝望，我继续的去交更多的女朋友，发生更多混乱的性关系。那后来我就罹患了躁郁症，因为什么东西我就发现只要我用脾气用我的血气，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满足，我的女朋友也会听我的话，我的妈妈也会满足我的需要。无形中我的脾气越来越火爆，我不知道那个叫躁郁症，但是我知道我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那段时间我的妈妈非常的绝望，因为我只要回家跟我当时的女朋友，或是我脾气暴躁起来，我会翻桌子，我会捶墙壁，我甚至会拿刀恐吓我的妈妈要杀她。所以我的妈妈那个时候每天在家就是穿好着外出的衣服，旁边放着一个包包，只要我稍微回到家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她拿着包包就夺门而出，她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一起生活。所以那时候她不得不只好求助我的养父，就是我哥哥的父亲，希望他能够到家里来陪我们一起生活，为的是要保护这个家。我非常感恩，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一段，我非常感恩我的养父，因为他自己经历到丧子之痛，然后我是一个跟他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是他却把对哥哥的爱在哥哥过世之后完全投注在我的身上。在我躁郁症脾气最暴躁的那段时间，他放下他自己原本很舒适的家来到我们家打地铺，然后只要我有躁郁症我的脾气一发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从来没有一句大声的话对过我，他就是抱着我跟我说不要这个样子，不要这个样子，一次一次这样安抚我的情绪，直到我能够 calm down。 然后有一次妈妈发现她实在受不了了，就叫了卫生局跟警察来。我一看门口站了警察跟卫生局，说要把我抓去精神病院关，我当然不要。他们说那你不要可以，你就必须要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你必须吃药，必须要靠药物控制你的情绪。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我身上的这种暴躁的脾气叫做躁郁症，然后我也开始服药。那我的妈妈其实在我服药之前她已经被我逼到快要发疯了，所以最后她没有办法跟我一起生活，所以我们两个就只好分开，妈妈住在妈妈住的地方，我住在我的地方。那没想到就在我不跟他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我的妈妈因为整个精神状况崩溃掉，她有一天晚上她就自己走到阳明山，台北有一座阳明山的深山里面要去上吊自杀，她也真的上吊，她荡出去，那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居然脚底下就垫到了一块石头，所以那次她并没有上吊自杀成功，但他很绝望，连这条路都没办法走。 那当时他的精神科医生不是基督徒，但是却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试着去教会看看？那那个时候我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经耗弱到吃一个安眠药都睡不到两个小时，甚至连水煮蛋连小番茄都咬不下去，她的睡眠她的饮食都出了很严重的状况，几乎是没有路可以走。那这个精神科医师给她的建议她听见了。那因为我的生父从小从我很小的时候跟家教会的曾牧师爷爷他是小儿科医生，从小就是朋友，所以我们在我们家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牧师爷爷一家。那也后来长大之后知道他是小儿科医生也是牧师，然后他的家就是教会。那我先天性有气喘，所以我从小就是牧师爷爷的小病人，一度被他这样看，他看着我长大。那当然大了之后我有气喘发作，我会去找牧师爷帮我看病。那看病完之后呢，他总是会告诉我要不要留下来吃个艾宴啊，跟弟兄姐妹一起团聚，我都是拒绝他，因为我还想要去过我的生活，我不想被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给捆绑住，所以我都一直拒绝他，婉拒他。那没想到就在我妈妈这么绝望的时候听见了这个声音，她直觉的就是那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曾牧师曾医师，所以妈妈就去到了哈利路亚家教会。那个时候牧师刚好人在美国不在台湾，那妈妈去了家教会，刚好有一群姐妹在那边祷告，所以那天妈妈也没有特别好像去了教会就做什么医治啊释放啊赶鬼都没有，妈妈就是静静的坐在那里。那那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无形的安定的力量进入到妈妈的里面，所以妈妈后来又去了教会。那牧师爷的家诊所就是教会，牧师爷住在里面，跟其他几位弟兄姐妹是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在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是随时预备接待的。那家教会有一位就是现在有一位中平牧师，当时的中平哥就把牧师爷家的一个小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铺了全新的床单，放了一个小盏的台灯，看起来就很温馨，然后就接待了我妈妈在教会住了一个晚上。我妈妈那天依然吃了安眠药，但是她睡了六个小时。妈妈发现诶好像不太一样，在这个绝望中她好像找到了一条活路，所以她又去了教会。然后她再去的时候，在那一天中平哥跟机会姐就是中平哥的师母，他们家有小组有爱宴，他们就邀了妈妈去吃饭。妈妈那时候心想说反正都要去死了就当做最后一餐啊，就没想到那天在吃爱宴的时候，她只是很自然的拿起碗筷，她忽然发现她咬得下去，她可以把东西吃进去。这两件事情对我妈妈来说就是神迹，而更重要的是我妈妈遇见了神迹背后那满满的爱，所以她就开始进入教会，委身教会，过教会生活。她知道她的人生找到了真正的一条活路，不再是自杀这一条人以为解脱的路，而是找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当她的人生开始有一个崭新的生活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不仅拯救了他，还可以救他的孩子。所以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每天用六个小时为他的小儿子就是我能够浪子回头迫切的祷告。于是在妈妈这一年的祷告当中，我的人生也遇到了我的绝望点。有一天我就在我居住的地方看着天空，这绝对不是我会做的事情，但是我就看着天空，我就长叹了一声，我跟着天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对上帝说话，我根本也不知道那叫做祷告，但是现在回头看才知道。可是当时我就对着天空，我就跟天说， 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这样吗？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跟我年龄相仿，他们都已经出了社会，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稳定的生活，有了孩子，难道我就是每天为了寻求更多的性的对象吗？这是我要的人生吗？然后我就跟天说，可不可以让我就是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一个就算是平凡的家庭，但是至少可以让我的母亲，让我的养父不要再为我担心。那没想到现在回头看，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而且那是我生命觉醒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所以我就上网，所以我跟玉君刚刚大家看到的我的太太，我们是网络交友认识的，那个时候她才16岁半。那我就透过网络，我把我的照片给她看，然后我就在网络上跟她讲说，我就约她出来，然后给她看照片，说我那个时候才大学毕业，我是31岁大学毕业没错，但是我让她有一个误解，以为我是22岁刚毕业，所以她等于就是被我拐出来。我还跟他讲说，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再相信我。所以我们就这样认识。但是过了一年之后，他的父母亲发现他有在交往的对象，就极力的阻止。那我人生就陷入了很大的绝望，感情就是我人生的绝望点。那在绝望中，我不希望还要再去找新的对象，我想要一个稳定的生活。可是15岁半的差距，这个天大的谎言，我要怎么去面对？所以为了让我的环境能够得到解决，我就去开始求神问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做。我去到很多宫，去到很多庙，去拜，去求。所以是我这个人去找神，这都是宗教，为的是要来满足我的需求，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后来我现在回头看，我知道原来真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神来找人。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他失丧的孩子，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寻找拯救每一个他失丧的孩子。而我就是在我人生的绝望中，我承认我失丧了，所以我被他寻回，带回到神的家中。所以我的动机一开始是不纯正的，因为我发现这些神明，东方神明都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我的感情依然陷入绝望，所以我想来求西方神吧。记得有一个叫耶稣的，他的胡子翘翘的，有金色的卷发，白白的皮肤，可能去找他会灵验一点。但我很感恩的是，因为从小就认识牧师爷爷，知道他的家是教会，所以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也去到了家教会。第一次我就是参加主日，看到了一群疯子，我觉得你们敬拜不需要这么，就是你们唱诗歌需要这样吗？站起来这么热情。其实是因为我内心是封闭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热情是我不习惯的，所以我就默默的在我心里说，我不会再来了。但是那是我的声音，有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但是却是一股很安定的声音告诉我，你要再来。后来我知道，原来那就是我心中有一个明明的归家感，他在告诉我，你找到家了，你恢复了你的那份归属感。所以后来我又再去教会，再去教会，越来越喜欢去教会，甚至就把玉君也带到了教会。于是我们两个就开始过教会生活，但是一开始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幼稚，而且是我带头幼稚。幼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两个人每天去教会的时候，一定都要穿情侣装，穿情侣鞋。每一次祷告会，外面有100双鞋子，你眼睛一看，就看得出那两双是我们的，因为两双白鞋，不灵不灵，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在教会，这个叫做我听说叫做撒狗粮，晒恩爱，就 就是好像非要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交往，我们一心一意就是想要结婚，就其他的什么都没想，非常的幼稚。那我很感恩我来到家教会，家教会是一个有家教的教会，我们的牧者不仅陪伴我们，接纳我们，包容我们，忍耐我们的幼稚，但是他也会管教我们，但管教的背后是爱，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焉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又不是私生子。所以我们就在教会经历了第一次牧师爷爷对我们的管教。就在那天晨更结束之后，牧师爷爷突然一个回马枪，口吻稍微严厉，但绝对不是谩骂，那是一个爱的责备。他说，你们两个结婚了吗？没有结婚，为什么每天穿着情侣装？神的儿女不可以这个样子。哇，那时候才刚进教会，但是我很感恩，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内心是有很多的纠结，甚至很多的愤愤不平，灵命太幼稚了。但是上帝的恩典在里头告诉我们说，把牧师的话听进去。于是从那一次开始起，我们不再穿着情侣装到教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教会被牧者责备。但约翰福音15章不也告诉我们吗？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砍去，凡属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过去我是不可能懂这句话的，但今天我非常感恩，在家教会不仅是有爱与接纳，更有牧者能够按着真理来修剪我们的生命，为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更多，而且能够结实累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就开始尾声进入过教会生活。而且过去在教会生活，我进入教会之后，受洗之后，其实我没有特别戒烟、戒酒、戒女色。我抽了17年的烟，也喝了17年、17、8年的酒。我从来没有进教会戒烟、戒酒，因为不是不可以，是可以不。当我受洗之后，我里面，我心中是有圣灵的，我是有能力的，不再是所谓人本宗教的自我修行，不可以这，不可以那，而是我有能力可以不。这也是腓立比书2章13节告诉我们的，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过去我在这里头寻求短暂的满足，但来到教会，透过弟兄姐妹这一份超越，为什么你们愿意花时间，这是你的时间，为什么你们愿意花金钱，这是你的金钱，甚至你愿意开放你的家接待我在你的家跟你们一起生活，这是你的隐私，这一切的一切你都可以为自己保留，为什么你愿意花在我这个根本跟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毫不起眼的一个人的身上。后来我才从这些的付出感受到，那背后就是耶稣基督牺牲舍命的爱。渐渐我的内心那个无底洞就被这份牺牲的爱完全完全的填满，很自然而然的，我不再需要烟，不再需要酒来填满我内心的那个无底洞。所以原来那个就是上帝早就摆放在我里面的一个空位，等着我愿意接待他住进来，他要完全的来填满。这就印证约翰福音的第1章12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的心彻底的被上帝的爱给满足了。就像刚刚我们家的小神米奶嘴在他的嘴巴上，我拔开他会哭啊，但如果他找到一个更大的满足的时候，那个奶嘴他自然而然就不要了，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更大的满足。所以我的烟、我的酒还有这些所谓的女色，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份真实的爱，这份牺牲舍命的爱满足了我，我不再需要这些短暂的满足来填满我内心的空虚。但是我们就是在牧者这样的一个真的是细心的呵护跟栽培，他们看见我们 两个人交往的目的，不再把婚姻视为是儿戏。他们知道我们对婚姻开始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在2012年的1月8号，我们在双方家长，哇，这真的是好大的恩典，能够得到玉君父母的认同，这真的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毕竟我们差了这么多岁，然后能够在弟兄姐妹还有牧者跟上帝的见证之下，我们走入了婚姻。那走入婚姻之后，其实我们生命有一段时间是还没有真正觉醒过来的，所以我们依然跟着我的养父一起生活，有我们的舒适圈，有我们的依靠，直到我们的生命觉醒了，我们看见了别人的需要，看见了灵魂的需要，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了自己的责任，才发现我的问题真的不是最大的，还有比我更需要的人等着我，把我所领受的这份恩典更多的分享出去，这必须是觉醒，没有办法用说服的。所以当我们生命觉醒之后，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说话，在创世纪第12章亚伯拉罕的呼召，把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去，甚至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于是我们就离开了我的养父，这是一个非常挣扎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一定会成为我养父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效法牧师爷爷跟师母奶奶的榜样，因为牧师爷爷跟师母奶奶他们起初就是把他们家打开，甚至有一度隔成了7个小房间，接待了当时来自台湾各地的这些年轻人，跟着牧师爷爷一起共同生活。牧师爷爷师母奶奶就是用这份超越血缘的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在栽培，现在他们好几个都已经是家教会的牧师师母跟传道人了。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可。我很感恩在家教会牧师师母为我们立下这么好的榜样，而且用为父为母的心生养了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如果没有当初他们树立了榜样，而且坚持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跟玉君，也不会有刚刚的小生命。所以当我们生命觉醒之后，我们愿意效法他们的榜样，果然上帝就在教会的附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租屋处，所以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开放了我们的家，经营共同生活，接待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祝福啊。对啊，因为毕竟我当初的想法是，居然我上帝能够医治，那就没有一个是上帝不能够医治的，确实是，但是神的拣选要加上人的愿意，才能成就永恒的侍奉。所以我知道除了上帝拣选我，我也必须要对我过往的生活的种种彻彻底底的绝望，我渴望改变，才能够一路的成就上帝永恒的侍奉。所以才说一个人生命会改变是最大的神迹啊，要不然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我们是可以劝人为善，但是人是劝不了的。所以基督的信仰带给我们的是生命本质的改变，而我今天在这里就是一个上帝最好的见证人，而我相信每一个在其中经历的都是上帝荣耀的见证人。 Amen。 所以当我们开放我们的家庭时候，真的是很大的祝福。为什么？跟一群跟你完全不相干的人住在一起，生活习惯还有所有的这些家用品种种的，那真的是很多的对付跟修剪。但是共生如果没有神的爱，没有共同生活，没有神的爱，注定是你死我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以为跟是非对错，没有神的爱怎么可能合在一起，弟兄和睦同居，不可能嘛。所以必须要有上帝的爱，必须要有上帝的话，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既然生命觉醒起来做榜样， 我们就是在学习做一个小小喂养舍命的好牧人。所以在这种陪生养的过程当中，要如何去彰显所谓的我死你活，这个是共同生活的真意，就是替代。当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会在我们陪伴的这些小羊身上发动起来。所以其实共同生活对我跟玉君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我后来才知道，越跟随，我越明白，这就是神赐给家教会的，我相信也是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意向，合一与宣教，它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家和万事兴。一个家不和睦，福音怎么跟会传得出去？人光是看到你的家弟兄姐妹之间每天吵吵闹闹，他看了就不想相信。所以合一是全世界最难的事，唯有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合而为一。而共同生活它是一个最好的实验课程。所以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的生命是跟这样的意象紧紧连接在一起。因为意象连接，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网，是我一生未知生未知死的祭坛。所以我很想放弃很多次，我跟我太太玉君常常走到共生家园的楼下，抬头一看，我们根本就不想回去，我们好挣扎。但是当我选择再踏进那个家门的时候，虽然可能还是乌烟瘴气，但是当我踏进去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非常踏实的感觉，叫做两个字，命定 Destiny。那就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命定和呼召。所以我们现在经营共生也已经有10到11年，那上帝也量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地方，因为我们接待的人一度真的是到了居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所以我跟主祷告，我搬了全世界最近的一次家，从我左边的那栋建筑物搬到现在右边我们住的这个家。那现在我们家这段时间加上我们家的小 Sammy 刚好就是挪亚方舟，一家八口。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建造我们的家成为这幕后时代的挪亚方舟，让很多人能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因为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啊，教会不是建筑物啊，教会就是你我这个人啊。牧师也教导我们，在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就是 called formation， 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被召聚在一起的一群人，在生活中一边训练一边建造，还要拆派出去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教会这栋建筑物是因为你跟我在其中才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才是教会。所以我们既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的家，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能够让许许多多人在这边找到一个能够遮风避雨降养休息再出发的地方。那在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风风雨雨啊。玉君他总共流产了6次，刚刚看到的 Sammy 是我们的第7胎才怀孕成功。那这也是我跟上帝很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我过去是一个残害无数的女孩子，堕了无数的胎，是一个火爆大淫魔。上帝的恩典让我今天变成家教会的传道，家教会的牧者，为的是救我这个人。我们在怀第一胎的时候，那时候第7周有心跳声，但因为超音波现在很进步，是可以听到宝宝的心跳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新生命的声音，1分钟有168下的心跳，我好感动，我从来没有为生命喜悦过。所以那个声音到现在还在我的生命里，它不是在我的脑海里，它在我的生命里头，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因为到了第8周这个心跳不见了，但是我很感恩，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家教会建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句纯正话语的规模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内容。我们的第一胎宝宝虽然只有短短8周的生命，但是他给我们夫妻带来的是我们彼此更加的相爱， 更加的同心，而且他我们的孩子教会了我们生命很宝贵的功课，是在教科书上学不到的，就是一颗为父为母的心。而且他让玉君从跟着他的老公进教会到这个时候，玉君他不再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见你。当他不放弃，甚至还不能接受宝宝心跳没有的那一刻，在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告诉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第一胎的孩子，虽然只有八周的生命，但是带给我们夫妻这么大的祝福。那当然接下来一次又一次怀孕的过程，我们的忧胜于喜，喜是哇怀孕了，忧是会不会又流产，恐惧是一次又一次的加深，甚至连我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很感恩玉君，他真的非常勇敢，他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告诉我老公，上帝没有告诉我不要生，因为玉君他不是不会怀孕，只是留不住而已。所以最深刻的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他第五次怀孕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听到了心跳也很兴奋，但是在去做产检的时候，医生说宝宝 size 没有再长，心跳也越来越微弱，应该还是留不住。那因为心跳还在，现在不能做引产，可能明天心跳就会停止，那医生叫我们隔天再来做引产的手术。所以那天回到家，我们俩都很沮丧很伤心，都不敢面对彼此。玉君在房间，我就到外面去，一边打扫一边跟上帝抱怨，说上帝啊，都已经服侍你到这个样子了，几乎全时间都给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让玉君受这么大的痛苦，然后让我们在生产上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我一直问上帝为什么，但是我没有听到一个严厉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个控告定罪的声音。当下有一个意念告诉我说，孩子把眼泪擦干，你的宝宝不是还活着吗？不是还有心跳吗？不要再哭了，你们全家去享受一个家庭时光吧。这句话把我点醒，我马上跟玉君讲说，你也不用再卧床了，也不用再安胎了，我们一家出去吧。所以我们就去到当时在台北开的一家火锅店，是我们的弟兄在上海开到台北来的，叫做捞王火锅店。那时候家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工作，我们就去那边享受了一段家庭时光。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不断的向我们显现。我们的弟兄那天晚上他知道了我们的处境，默默的帮我们买了我们那餐晚餐的账单。这就是上帝透过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天使，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再扶持我们。那后来我们当然很伤心，就到了，因为那个餐厅在台北101的附近，我们就在那个广场看着天看着101，两个人心中当然是很悲伤，然后隔天就预备要去面对引产的手术。那引产结束之后一段时间，有一个意念进来告诉我，他说，孩子啊，你们昨天晚上在101大楼底下看着那个101的时候，最后灯不是熄灭了吗？你有没有发现那个101塔旁边有红色的警示灯不断的在闪烁？那个就是你们的孩子在跟你们道别的时候。我很清楚这个意念，我的孩子跟我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么爱我，带我去吃这么好吃的火锅，我也很爱你们，我只是比你们先一步回到天父爸爸的怀抱，我们会再见的。上帝告诉我，那个警示灯就是我宝宝的心跳。而在10点钟101大楼的灯光熄灭的时候，就是宝宝离开我们的时候。这个意念这个经历就是上帝给我的恩典，让我能够在这样这么绝望的软弱中靠他的恩典再一次的站立。 于是当然有了第六次的流产，但第六次的流产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引导，所以后来有了这个第七胎的宝宝。那第七胎的宝宝就是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Sammy， 这是玉君跟上帝求来的，就像哈娜的祷告一样。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1月8号，在1月7号的晚上，玉君哈娜君跟上帝祷告说他要一个结婚礼物，可不可以让他验孕是确定怀孕的。果然上帝应允他的祷告，所以1月8号的早上是礼拜四，我去参加了家教会的晨更，早上6:30在教会我跟大家公布了这个喜讯，弟兄姐妹为我们非常开心。但是你难道说心中没有恐惧吗？当然有啊，但是没想到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在那天早上的下一场聚会，新妇团契，有一个姐妹，她被圣灵感动，在前一个晚上，她左思右想要送我们夫妻什么结婚纪念日礼物，然后她画到一半的时候，她一直在纳闷，真的要送我们这张画吗？圣灵就告诉她，你一定要完成，不要消灭我给你的感动。所以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参加新妇团契的时候把这幅画送给我，我看了马上就流下眼泪，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坚固我的信心，他知道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就是宝宝的心跳。所以你看到那幅画中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红色的爱心，就是那个心跳。我好像吃了一剂定心丸，但是看现实还是会害怕。结果在去第六周第七周要产检的时候，在早上晨更的敬拜，上帝又很清楚的给我意念说，你今天去产检，你一定会听见你久违的宝宝的心跳声。所以那一天我果然听见了。然后到了第三个月啊，终于我们过关了，因为宝宝没有大过十周过，所以到第三个月我们超级超级兴奋的，因为知道至少胎儿比较稳定。但玉君很辛苦，他必须长时间的卧床，然后甚至我每天要帮他打一针能够就是安胎的针。那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去年2021年的6月份因为台湾的 Alpha 病毒整个就扩散开来了嘛。那我就代表我们的家做好所有可以做的防护，出去做采买做采购，因为毕竟家里还是要生活下去。那没想到做好了万全的防护，我还是确诊了。而且不仅我确诊，我还把 Alpha 病毒传给了玉君，所以我们两个纷纷被隔离。我在康宁医院，他在仁爱医院，而且那个时候宝宝已经6.5个月大。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绝望，我想我会不会就这样死掉，再也看不到我的宝宝的子。结果很感恩的是，上帝很顺利的把玉君带进了仁爱医院的负压隔离病房，而且就他一个人，所以我知道我的宝宝跟我的妻子能够得到最妥善的医疗照顾。而我自己在康宁医院隔离的时候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包含我的护理师是基督徒，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主动跟我讲，我跟我的家人都在为你祷告。我们就在恩典中靠主21天但以理的祷告得胜了，我们纷纷的解隔离，我21天解隔离，玉君也21天解隔离，然后我们就迎接了我们的宝宝，他叫做丁苏宇。我很感恩这是牧师爷为他起的名字，牧师爷一直教导我们要懂得做一个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人，所以丁纪念我的养父，因为他在2018年7月6号已经安息主怀，他对我一生有养育之恩。苏是我的生父，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他的名字里面纪念了我的养父，纪念了我的生父。宇宙的宇，牧师给他起这个名，因为他要超越全宇宙，成为许许多多灵魂的祝福。所以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我的结论就是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一句话，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 好像我们都在等候神，神啊，你什么时候给我孩子？神啊，为什么？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不是跟你求了吗？也跟你祷告了吗？但是现在回头看来，我知道包含共生的经营，还有六次这流产的经历，上帝都在预备我的生命，他不断的熬炼我，修剪我，甚至在栽培我。到了按着他的时候，他知道我可以肩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可以学习做一个父亲的时候，他把这样的孩子放在我们的手中，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我们的赏赐。我很感恩，虽然我在原生家庭我失去了父爱，我很感恩有牧师爷爷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牧师爷爷告诉我们，没有爸爸就自己起来当爸爸，你就得着了那份父爱。今天我自己起来做父亲，就印证了这句话，我找回了我从原生家庭失落的那份父爱在我的身上。而当我也去给我孩子的时候，我就可以体会一个做父亲的感受。所以我很感恩，我的最后结论就是在家教会我们有这么明确的意向，叫做合一与宣教，家和万事兴。而上帝在这末后世代的心意，他已经透过以赛亚书49章12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看哪，这些从远方来，从北方，从西方来，看哪，这些从秦国来。以赛亚是2700年前的先知，主前2700年前的先知，在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秦国西南就是中国。上帝的心意早就指向在这末后的时代是要全地的中国人起来承接福音的最后一棒，将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宣教为中国，中国为宣教，就是 Mission for China, China for Mission。 那要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透过我刚刚说的共同生活。因为我有共同生活，而且委身，委身就是把命交出来，我们委身，我们才能够认识彼此，才能知道怎么样爱与成全，于是就有了恩高传承，而必须在四个坚持之下去把它执行出来。宣教主导就是凡事都为了福音的缘故，灵恩神学，圣灵亲自的启示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如何经历到他话语的真实。团队侍奉，因为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还要带出一个基督肢体和谐的服事，必须要有门徒训练。因为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当礼拜徒，不是到教会打卡的平信徒，平信徒英文是 layman, 他是躺着等死的人。耶稣呼召我们是要做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基督的信仰就是十字架的关系，它是生命的回归，还有关系的恢复。所以不仅做门徒，他还要我们装备我，建造我们，可以奉差遣去到各地建立神的家，神的教会，成为使徒。更要紧的，今天让我对基督徒这三个字的认识是完完全全的翻转，不是信了主我就叫基督徒，是我从门徒的跟随到成为一个能够去到各地建立祭坛的使徒，到最后我成为一个能够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或许不是真的就把现在就死在禾场上，但是我的生活就是一种殉道的模式，包含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的体力，我的隐私，都能够为了一个灵魂的需要放下我自己，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我自己的责任。而这种平时的预备，我相信到哪一天当真正要面对所谓的殉道的那一刻，上帝的恩典是绝对够我们用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非常感谢主，荣耀归给神，也希望能够祝福到在 BRC 今天第一次见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